回到现场，寻找真相。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，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。
22岁的毕里梅，父母都是安分守己的工人。他从小在乡下的爷爷家长大，爷爷和奶奶年岁大，没有文化，对孙女光给吃喝不给教养，更谈不上文化的辅导。毕里梅上到初中才回到县城，他学习成绩更不好，但人长得漂亮，深受男生的喜欢，都叫他大美人。平时有男生帮他写作业，有男生给他买东西吃，还有的男生为了他经常争风吃醋，大打出手。每当遇到这种场面，他都感到很有意思，很开心，很自豪，还很享受。1999年，毕里梅初中毕业，父母所在的工厂破产。为了生活，父亲毕武强把爷爷奶奶接到县城照顾毕里梅，然后他和妻子司秀娥去哈尔滨打工。处于青春期的毕里梅根本不想学习，高二那年他辍学回家了，整天在家看什么乱七八糟的书，什么绝对隐私啊、鬼吻啊、梦妖啊、什么上海宝贝、野屋啊、野床、野婚，就这些。2001年，司秀娥怕女儿学坏，让毕里梅来哈尔滨，给她介绍一家美容美发学校学习，希望她能学习个手艺嘛，将来自谋职业，有个一技之长，然后找个好婆家。这个时候的毕里梅长得更加漂亮性感了，走在街上她都活跃在人们的视线焦点上。有这么漂亮的女儿，毕武强感到很骄傲。他认为女孩漂亮是资本，她什么本领也没有，也能找个好婆家，说不定还能大富大贵。毕里梅对美容美发很感兴趣，经过一年多的学习，还掌握了美容美发的技术。2003年4月，他回方正县城开了一个丽梅美容美发店。这闪亮着红色荧光灯的美容美发店，虽然明里暗里不做法律禁止的营生，但是每天光顾的男士越来越多。有些男的借理发为名就来骚扰毕里梅，因此他这个生意还挺红火。毕里梅讲究浪漫，又追求实惠，他把从书中学到的掌握男人的知识充分运用，淋漓发挥，狠狠地宰这些骚男人。花心男人靠不上他的边儿，钱却扔出去不少。2004年3月，有一个叫做蒋来义的小伙子来理发，咱们之前讲了。小伙子长得文质彬彬，引起了毕里梅的注意，他认为这才是白马王子。理发的时候，蒋来义也迅速从毕里梅的眼神细节中测量出了这种感觉。蒋来义几代家境贫寒，但是他努力学习呀，好不容易挤进了象牙塔，当了几年的天资骄子，在黑龙江大学的哲学系毕业。由于所学专业单一，在大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加上父母年迈多病，他只好回到方正，在县城的一家打字服务部里打工，月薪700块。所有这些他都向毕里梅隐瞒，想等到机会成熟的时候再告诉他。但是这个谈吐嘛，毕竟上过大学嘛，毕里梅觉得还不错，还以为他是大款的儿子。蒋来义比毕里梅大3岁，能说会道，对毕里梅体贴入微啊，两个人很快就发展起了恋情。开始的时候，毕里梅非常亲切地叫蒋来义大哥，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，以后就称他为老公。他们还海誓山盟，要花开花落，白头到老。毕里梅喜欢逛街呀，因为蒋来义的知识没有与财富同步，他与毕里梅上街的时候就怕他提花钱，每当这个时候他就显得卑微、抠搜、苦涩。在这青春的美好时光，蒋来义的工作干得也挺出色，受到了女老板张华的表扬。 这个蒋来义一高兴，还把自己找个大美人做女朋友的事儿春风得意的给他老板讲。女老板张华知道蒋来义的底细啊，也见过毕丽梅，她对蒋来义把精力和物力都集中在这个人身上不放心，时常提醒他，酒要六分醉，饭要七分饱，爱要八分情，你有点过了，往往事与愿违呀，这年头你可要多个心眼儿啊。但是蒋来义就说张华是个老脑瓜不新潮，他没把这份忠告当回事。然而蒋来义的这份痴情确实是像张华所说的那样事与愿违了。在毕丽梅和蒋来义相好的日子里，毕丽梅喜新厌旧，他又偷着准备了一个小伙子，这个小伙子叫金万元。金万元的名字后面有个故事，他的父亲金首富20多年前是方正县有名的个体户，也是个万元户。那个时候万元户了得吗？在县里召开了表彰大会结束之后，金首富拿着奖状乐悠悠地奔回家，正好媳妇生下个儿子，金首富一高兴就给儿子起名叫金万元。金万元出生之后，金家又从万元户变成了10万元户、100万元户。这个金万元长得傻大黑粗，从小不爱学习，小学3年级没毕业就打死不再登学校的大门了，在社会混迹，学的是满嘴脏话呀。他虽然经常骂人，但是他又胆小怕事，经常又被人欺负，然后他就花钱买平安。这个金万元不当家，只会败家。金万元是他父亲的公司副总经理，可是他从来不谈业务，他最大的特长，就是谈对象。他在很多女孩身上花钱出血不心疼。他从16岁开始谈恋爱，谈到23岁没谈成一个。原因还真不是对方嫌弃他，而是他嫌弃女的都长得不漂亮，他想长个漂亮的。2004年5月，金万元到毕丽梅这里理发，他对毕丽梅一见钟情啊。后来他知道了毕丽梅和蒋来义好，他就使出了浑身解数耐心的挑战。他不会说不会道，但是有钱。他们虽然没有共同语言，但是有个共同的爱好，都喜欢人民币。毕丽梅就像被烘烤的烧鸡，一开始是精神出轨，然后呢不久就身体失控，最后整体奉献，终于被金万元拿下了。但是蒋来义不知道啊，他脑子也不够清醒啊，把攒的钱花光，他也不知道这个秘密。毕丽梅想慢慢的冷淡疏远蒋来义，对他的失约也成了家常便饭，希望他能有自知之明自动离开。但是蒋来义太单纯了，而且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他不计较毕丽梅的冷淡。他在想，书上的话，热恋中的女孩都这样，距离产生美嘛，爱是有试用期的嘛，他总希望坏事能变成好事，就不去思考好事会变成坏事，他爱的是如痴如醉。这种状况维系了一个月，毕丽梅想和蒋来义当机立断。有一次蒋来义打电话约毕丽梅出去吃饭，毕丽梅不去，说让他以后别再找他了。蒋来义十分心寒呢，他马上去找毕丽梅，却看见毕丽梅正在屋里和金万元谈笑风生。当时蒋来义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，他就和金万元打在了一起，金万元只用3拳2脚就把蒋来义打得人仰马翻呢。这时候毕丽梅在干什么呢？她就在旁边无动于衷，就像看着鞭子底下被耍弄的猴子一样取乐。后来蒋来义还是不死心呢，3番2次的来缠着毕丽梅。他告诉毕丽梅，姓金的那小子有什么好的，要长相没长相，要文化没文化，光有钱有啥用啊。毕丽梅说，你长得好有知识，可是这又有啥用啊， 你学的那些以后注定要忘记的无用知识，能挣大钱吗？能成大款吗？你没这个能耐，所以你上大学也是个穷光蛋，一天到晚累得腰酸腿疼的，头昏眼花，才挣700块钱，都不够买一盒化妆品的。听金万元说，你爸你妈年老多病，农村那个家穷得连破房子都没有。蒋来义恨死金万元了，但是他还是很耐心地说，这只是眼前的，以后会改变的。毕丽梅讽刺他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告诉你吧，我只相信一步到位这个享用结果，其他都是你穷人的哲学，对本小姐没用，本小姐要的是富的哲学。蒋来义争辩，这不是理由，有人穷的只剩爱，有人富的没有爱，这也是哲理。毕丽梅冷笑，你以为哲理都准确呀？这年头的哲理就是钱，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，放在本小姐心上更准。他有意气蒋来义，最后警告他，没时间跟你争辩，争辩也没用，事实本身就是和你讲道理，你别来纠缠我了。他用着最高的嗓门说着最无情的话。